那么，我们讲完三国、三次爱国运动这一部分，我们现在呢就看一下19点，开放后福音广传。文革呀，是在76年结束的。我们都知道66年开始，为期10年，文革被称为浩劫。老梁都说了，不要歌颂文革。什么叫浩劫？巨大灾难，旷世灾难才叫浩劫。当时文革结束之后，连官方也好，共党也好，都怎么样？都已经定性，文革是一次严重的错误。他们认为是党在什么实践的、摸索治理的过程中的一次巨大错误。文革是旷世灾难，十年呐。10年直接间接斗死的人就是3、4千万呢，不是全死亡了，就是斗死、斗伤、斗残全部加起来，这是一个怎样的数字？那这使得呢，基督教会、基督信徒都遭受了巨大的打压和迫害，不单是基督徒，基督徒之外的人也是。身心灵受到了严重的摧残。我举两个例子。从前有一个著名的一个舞蹈团里的演员，那个时候那个演员也算是民众中的佼佼者。冯小刚拍了个电影叫《芳华》呀，在里边你看那舞蹈演员挺不容易的，能进舞蹈队。其中一个舞蹈演员。练了一天的舞，在回家的时候，就在回家的时候，那么就不小心把主席的一个像，是瓷的啊，给这个碰倒了，然后就摔坏了。那这还了得？最后呢，他一看怎么办呢？解释不了的，这事无法解释，他就到后院去挖了个坑，然后把已经摔碎的这些个。已经满地啊，找了半天拼凑起来的这些碎渣啊，就往那个坑里正填充的过程当中，然后最后不是填完了就埋上吗？然后为了避免发现，他就想把它采石嘛。突然之间，一个人经过就问说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他太慌张了，他20几岁小姑娘。他说没干什么，他越这样说，对方越觉得有事儿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到底在干什么？最后就找人把这个地方挖出来，一看是主席像。最后什么定性？第一，对主席恨之入骨，不然怎么能够把他像打碎了，还给埋起来，最后还狠狠的跺上几脚呢？你可以百度一下这个故事，这是个绝对真实的故事。之后呢，这个女孩子20多岁就被那个当时的文革的那个小组，他们就把她揪斗到一个房间去。你知道干什么吗？强奸的，哎，强奸她那就不用说了，给她肚子里灌粪，就是把她的嘴呀撬开，把那个粪汤就是直接灌到她的肚子里。然后灌的肚子就像蛤，就像青蛙一样很大嘛，然后一脚踹上去，就这种，包括各种那个蹂躏，那种虐待，咱就不在话下了。这就是真正后来这个女子实在不堪欺辱，在他们就是休息的时候，不是说虐待她不总有个歇息的时候吗？她弯起了抠起了地上的一块砖头，把自己就活活砸死了。这是其中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就更惨了，一家几口人正吃饭呢，妈妈突然之间无心的说了一句话，儿子马上站起来，我要跟你划清界限。妈妈说怎么了，孩子？爸爸，爸爸，妈妈刚才说的话你听着吗？爸爸一听也挺严重，爸爸怕儿子把妈妈、爸爸都当反动派。爸爸说，我儿子，我跟你一伙儿，咱们今天现在即刻的就跟妈妈划清界限。他们出去就找人来把自己的老婆或者妈妈就给抓走。未没有经过任何审判，就是听他们 这个身为丈夫的和孩子的单方面的什么一个见证，拉到郊外去，一枪就给枪毙了。他妈妈死了，死之前他看到他妈妈的眼神，里面充满着绝望。若干年后，就这个孩子，当时是不小孩子吗？啊，不到10岁的一个孩子，等他长大了，这件事情是他亲自写文章。讲这个写明的这个来龙去脉，以做什么警示的作用？他说：“我现在真的悔恨交加，悔不当初。”但是没有用啊！我当时真的不知道，因为我出去在学校里受的教育，就谁反对毛主席，就是阶级敌人，就是资本主义，就是魔鬼。所以好多影片都演这个，什么《霸王别姬》呀，《活着》呀。你看《霸王别姬》里边，张丰毅和谁啊？张国荣演的两个主角这么好，但是呢，我不赞同他的同性恋行为啊，因为张国荣在那里好像是爱上了张丰毅，那里边演的就是那个意思，因为他是旦角嘛。对，旦角，就像周恩来，旦角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表演艺术家。之后你会发现，因着文革导致人性被扭曲撕裂到这种程度，所以就是互相控诉，真的就这样的，这是文革真相，所以不要歌颂文革，什么好歌颂的，对不对？直到1979年，邓小平上台，由于他掌权后一直保持着相对开放的宗教政策，又由于其认为国人实在应该折腾够了。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改革开放，发展经济。他的名言就是"白猫黑猫，抓住耗子就是好猫，就来点有用。"他三次被打倒，三次站起来。其实他站起来跟老毛突然死了有关系。毛泽东、朱德、周那个周恩来三个人一年死的，76年啊，76年。啊，那么这三个人死了，在死之前，毛泽东四选接班人都失败了。他第一次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，第二次选的接班人是谁？是林彪，第三次选的接班人是谁？王洪文，第四次选的接班人是谁？华国锋。那华国锋是不是成功了？是把他从地方弄到中央了。可是华国锋掌权不久，他的权力就被架空了。华国锋没有一直掌权，他被叶剑英等等中共元老给弹劾了，他被叶剑英和李先念这些个人给弹劾了。大家知道那个事件吧？但是他在把四人帮粉碎的过程当中，他确实起到的是最积极的作用。但是他资历不够，所以当时毛一死之后，全国开始贴他的大字报，他也接受了，然后喊。毛主席万岁！以前是什么？刘少奇万岁，毛主席万岁。后来呢，他当主席之后，当大家造出大字报来，全国贴，然后也喊他万岁的时候，他欣然接受了。这个时候，邓小平啊、叶剑英啊、李先念啊，恨透这个标语了。所以，华国锋欣然接受国人喊他万岁的时候，他们就起义，要使他一边凉快去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最后四人帮是被粉碎了。四人帮粉碎之后，就因这一个理由，当时不是倾向于集体领导吗？那你就上一边去，总结一下你的错误。最后他就大权旁落了，然后中共就开始有几个主要的人物轮番执政，知道吧？李先念当过主席啊，然后往后呢往后。就是实际掌权，实际掌权的军权在谁手中，实际谁就是一把手，就邓小平。当时叶剑英是这个军委主席，后来就把权力让给了邓小平。叶剑英年事已高，也不想这个治理国家，所以就把军权让给了邓小平。对，然后呢，对杨尚昆这些人，那么直到谁呀？直到后来89年。我们都知道的八九学潮，这个发生，对，八九学潮发生。 那时候，赵子阳啊，当时是书记，所以那个时候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主要的大事就是赵子阳怎样的权力旁落的。其实赵子阳本来是邓小平的小跟班儿，知道吧？是邓小平当时是军委主席嘛？军委主席实际上是控制一切的。邓小平从来都没有当过国家主席，杨尚昆、李先念之后，邓小平也没有当上过国家主席，他一直是以军委主席的身份在操控着。是胡耀邦是这个赵子阳之前的，但胡耀邦呢，当一段时间，大家都知道，他就也是大权旁落的。胡耀邦当主席的时候，相对就早期有一段和谐时期，后来晚期他的执政理念呢，就被邓小平和叶剑英他们所排挤。胡耀邦是想持续改革的，而且胡耀邦那个改革是希望很彻底的改革的，所以中央那时候就总开会。坊间盛传胡耀邦是开会的时候气死的，其实不是的。有一次开会确实生气，然后心脏病犯了，但没死了。后来胡耀邦呢，在那次会议之后，有一天上厕所的时候。他大号的时候，然后他用力太大了，心脏病复发了，他就死了。胡耀邦是这样死的，对，胡耀邦是这样死的。但胡耀邦一死就被妖魔化，又被传的也都是多种多样，因为版本太多，所以坊间就说胡耀邦是被他们给害死了。这样的话就引发了八九学潮，大家知道吧？八九学潮时期，当时李鹏是这个总理嘛。非常重要人物。那时候江泽民不如李鹏，对，他还在上海做上海的市委书记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邓小平就已经调动军队想要镇压了，然后就以一个理由，就派这个，就派这个这个这个赵子阳出访什么？出访朝鲜，然后承诺他出访朝鲜回来就把所有权力交给他，赵子阳。就傻乎乎的去了，因为这些个都是赵子阳在被软禁的时候，知道吗？然后采访他，唯一一个采访他的人，现在后来去美国了，然后他当然现在也过世了。后来他把采访的记录，然后就是透过出书的方式把它写出来之后，就在海外出版了，所以这些事情才能够重见天日，这是真正发生的历史。所以赵子阳一回来。发现完了，变天了，不仅是江泽民被调入了中央，然后呢，赵子阳直接的就被拿下了，往后就被软禁起来了，那就是那段历史，1989年4月6日，死了多少人？没有一个统计啊，没有一个统计是，就是一没有统计和统计之间是绝对一致的，所以有好多的统计的。这是这一段历史。那么我们现在说一下邓小平他的治国策略啊。邓小平的治国策略汇成一句话，就是改革开放，并且持续改革开放。但是邓小平对待党的态度是什么？大家知道吗？我告诉大家，第一，船是不能换的；第二，船长是可以换的。你能听明白吗？就党是不能推翻的，党是绝对不能换的，但是党魁知道吧？是可以换的。所以邓小平时期的进步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是奠定了5年1届的不能连任2届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基本政治生态。那时候就他定的，而且他自己定完了，他也遵守了。虽然后来他还是军委主席，掌管着军权，但实际上表面的话事人，确确实实交棒了嘛。他最起码做到了这个。那时候宪法呢，也就是不能够连任2届以上。照谁学的呢？照华盛顿学的。美国总统华盛顿明明可以直接的做终生的总统，但是为了表明他对权力没有任何眷恋，所以他就做了2届，第三任。坚决不做，那时候还很年轻，坚决不做，照他学的，这就邓小平时期。所以邓小平还得说分从哪个角度看， 如果从纯政治角度来讲，他对学潮学运的这种强势，是不是武力的这样的一种镇压，这个肯定是有悖于文明进程的。那时候也杀了很多人，流了一些人的血。但是如果说从相对而言，啊，对于一种多人共同领导的这样的一种提倡，还有不能够连任2届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定案，还有就是中国有些地方需要改革开放，这些都是进步的。而且一国两制、一国两策，知道吗？这些你一定要注意，都是当时确确实实被他划定的。啊，这是那个时候进步的东西。那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，我们都知道。邓小平尽可能选择什么？改革开放，在宗教上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了。所以说，采取了相对宽松的政策。从1980年直到2000年这20年间，那基督教就呈井喷的状态发展开来了，街头布道、大型圣诞崇拜、福音诗歌，一度盛行于全国。那时候你在各种不大发达的这些个交通工具上，什么长途客车上，是不是什么绿皮火车上，到处都有一些个游方传道人，或男或女，知道吗？讲福音，我就不止听过一次，知道吗？就我也是传道，我还没等开口传呢，那边诗歌唱起来了，就是在绿皮火车上多少次见到，特别有意思，所以在那过程中，真个就比如说一节车厢全都是非信徒，或者基本上能够被认定为非信徒的，那边一唱歌，你有莫名的亲切感。有的时候你刚想向他开口传福音，他首先跟你传了，就是做个对过嘛，知道吗？后来你会发现，那个眼神有某种意义上的共同点，确认过眼神嘛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真的，那个时候很有趣的，这就是80年代到2000年的，2000年一共多少年？20年，80年嘛，20年左右时间，井喷式的。但那个时候，邪教或者说是异教也产生了迅猛的发展，尤其是那个轮子宫，还有什么东方闪电，还有传销，社会上、经济上就是传销，宗教上呢，除了基督教。或者基督教的各个派别，再就是假借基督教之名的东方闪电那个邪教，然后另外的一个什么邪教就法轮功，哎，都成井喷式的发展了。为什么？相对来讲比较宽松吗？直到邓小平彻底交棒给江泽民，江泽民交棒给胡锦涛，我们管这个时代叫江湖时代。所以你们从江湖时代走过来的。都是行走过江湖的人，你们最知道那个时候相对来讲的宽松政策。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相对来讲还比较亲切的，联欢晚会那时候真叫联欢晚会。那时候节目简单，因为联欢晚会，什么那个姜昆呢，几个人作为艺人，同时也是主持人，然后那个名家济济一堂，然后挨个介绍一下，向全国人民拜年，然后呢，就开始一个个轮番表演了。节目简单，没有那种那些个花哨的东西。最主要后来呢，80年代就把港澳的一些个歌手请来了，是不？什么齐豫呀，什么费翔啊，都认识啊，是不是？什么庾澄庆啊，就唱《冬天里的一把火》的，是不是？这些就请来了，然后呢，就搞得就是比较温馨啊。那时候条件差，但比较温馨，也就是在那个时代。基督教好传，这个好传当然是上帝给开的一个出路，就人和人之间不设防，见着谁呢都比较亲切，尤其在了异地见到老乡，哪怕都不是同村同镇的，哎，同省同县的，都觉得异常亲切。现在走到哪儿都防着你，许多国家，因为现在人的条件好了，满世界飞嘛，你到很多欧美国家发现就是同胞坑同胞，你到缅北。发现对待中国最狠的，实际上反而是国人。人缅甸人才那个那什么呢？不搞你呢，知道吗？反而是国人。所以这个时候就发现福音门好像关一半了，越来越不好传了。 骗子太多，人心叵测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就这个情况。所以那时候的社会氛围跟传福音息息相关，福音就得以广传了，发现没有？那么1952年版的《世界基督教手册》，它进行了一些统计，就是基督教在1949年有93万6千人受洗。49年100万人，好吗？约啊，教会呢12000间，其他聚会点呢7624个，牧师2145人，传道也就是教师吧，与教会其他的义工们、同工们8509人，那是当时的官方统计，相对来讲那时候还是准一些的。1982年中央19号文件说基督徒有300万人。1997年，爱德基金啊发表说，基督徒有1332万人了。2003年估计，全中国公开登记的教会超过13000间，聚会点35000以上。神学院和圣经学校19所，最大的就是金陵，其次就是什么？就是武汉中南神学院。啊，当时我岳母和我夫人都在中南神学院那个时候学习过，很早的时候，他们都是在三字底下的那个系统里学的。那么公开登记教会的信徒人数约1900万人，未登记的家庭教会信徒，根据2000年年初中国政府的统计吧，约2500到3000万之间，3500万之间吧，其中以河南、安徽、浙江、江苏几省较多，海外福音机构则估计有7000万人以上。但是这个是无法确定的。那你让我来看的话，我认为中国真真正正的就是委身的基督徒，到现在为止应该是2000万左右。啊，他们认为有7000万，甚至有的人认为是1亿。我凭什么估计呢？第一是走南闯北的对教会的了解，第二是你想一件事，如果达到了7000万或者1亿，证明十几个人里就有什么一个。你在车站看是这么回事吗？你在机场看是这么回事吗？那这是通过直接经验了啊。那么，中国天主教1949年约300万信徒，17000名神父修士。1952年，因为西教是大多已经离华了嘛。那么1992年，正式在公开天主教堂使用中文弥撒，并重新制定什么信仰告白。天主教未登记的教会继续与梵蒂冈维持圣统的关系。在2002年4月公布的大陆官方白皮书指出，登记与未登记的天主教人数是1000万人，经政府批准的主教有69人，然后有5000位神职人员和5600个天主教聚会点。那复原教、天主教加起来，按官方来讲也得有4000万左右，是不是？是这样的一个数字。那么在2024年后的今天呢，大陆信徒和教会的数目是无法确定的。我现在认为萎缩了，但是还是应该很可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人的总体量多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可能全部得有14、5亿了。如果14、5亿当中有1/20，这个总数可能就是北韩。知道吧？或者说南韩这些小国的全部人数，甚至是欧美好多小国的几倍的人数了，是这样的。所以再说神教救的，无论什么时代，不管什么环境，一定会得到拯救的。我绝对相信预定论的。所以呢，在此不必太过于悲观啊，就这样的。那么我们就讲完了关于这一段福音开始广传的过程。那么我们现在来到第20点，这一点我要讲的是家庭教会各家的形成。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，因为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，尤其促进了家庭教会团队化的趋势，也使得许多家庭教会联合在了一起，成规模的存在。这里只提及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些个团队。那么，我向大家罗织的这些团队呢？ 你从上到下呢，你自己看看到底有几个是你听过的啊？首先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所谓家庭教会五大家，然后我再逐一向大家介绍其他家。家庭教会，在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种背景下，得到了广泛的发展。后来呢，就连成一片。后来以一种势不可挡的一种力度，形成了好几个大的团队，有号称中国教会五大家的这五大团队。所谓团队，其实用改革宗长老会的说法，就是总会了，就是欧美级别的总会。那么这五大家分别什么呢？温州、立新、颍上、方城和唐河。我从后往前说，唐河是大连那边的，辽宁的，方城是河南的，颍上是安徽的，立新呢，河南安徽交界的，温州呢？浙江的，这叫家庭教会五大家。这五大家呢，温州是这五大家里边可能是最富有的，所以一度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。我现在必须对温州予以说明。温州人和温州教会给后来的中国教会带来了极大的祝福。尽管今天，温州有些团队也不大规整，温州有些个主的老仆人也不大规整，但是他们的影响在那个时代其实是积极的。还有一点啊，温州人走到哪里，把生意做到哪里，以至于在温州人做生意的同时，借着做生意之便，借着温州商会的成立，也影响了上层的，像李提摩太一样。影响了上层的什么官员，然后就在各地建立起规模相当大的一些个教会组织，这个在全国太多了，但是他们没有一个明确宗派界限，当时，所以都叫温州教会，或者叫温州人的教会，是吗？或者温州某某人的教会，你听到，只要他是温州人，但是温州还有一个必须得厘清的概念，就是有的温州人的教会指的是温州市人的那个办的教会，建的教会；有的是温州管辖区之内的教会。你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永嘉，知道吗？永嘉呀，永嘉其实也是温州，知道吧？然后呢，乐清也是温州，对。所以乐清这边、永嘉这边都归温州。再说还有什么？温州还有什么？还有瓯海吗？瓯江啊。就是要入海那个瓯江，它北边叫瓯北，瓯北是一个中国外包装的基地，它制鞋和制衣都非常厉害的。瓯北听过吗？好，都是温州其实，所以大温州包括好多片区的，好多片区的。因为若干年前我屡次去温州，所以对温州就非常有感情。对温州的感情主要是那边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之间非常好。好多弟兄姐妹也非常好。第二是什么？我特别喜欢吃温州的小吃，尤其是温州的粉干，很简单，一加工就可以吃了。再就是温州永嘉的那种麦饼，永嘉的那个饼啊，知道吧？它是烤出来的，那个饼是无敌好吃的啊。那个温州那个饼，当然还有其他的，包括它的鱼干儿，它麦饼是用梅干菜加上那个五花肉做的嘛，还有它的这个烤那个鱼干儿啊。还有它的笋干，它的那个笋呢，干笋，我不喜欢吃鲜笋，就是很小的时候把它剜出来嘛，把它切成片晒干，晒干之后，后来把它用水把它泡发，然后炖炖骨头，然后炖这个乌贼啊，就这样的吃法吧。所以温州呢，为整个的中国教会其实是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的。温州分很多片的，比如说区会，这是温州以前的一个安民殿体系，还有市会，这些个人物呢，为了保护他们，我现在呢，现在在这环节呢就不多说。 好，我们现在看温州之外，就利辛、颍上、方城和唐河这些地方，你可能知道，但是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他们是有团队的。当时这些团队出去的时候呢，就这些团队出去的时候，他们是，很有影响力的。有的时候，对他们的统计，就是尤其在总人数上统计不容易，因为他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的。还有的情况就是这些团队被称为大团队，每个最低几百万人，像方城可能一度达到上千万人，最低几百万人，所以叫大团队嘛。就下辖的这些教会的总人数加起来，只有个大约的估计几百万人，有的甚至上千万人。当然也有很有趣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说这些人在这些个。教会之上，作为教会的教牧人员嘛，他们怎么牧养的？很难展开牧养。有个那个现在在外国的牧师，曾经跟一个团队领袖一起吃饭，互相就介绍嘛，说你牧养多少个人呢？他说我牧养一两百个华人。他说我比较累，精疲力竭。一两百个华人，一个牧师去牧养，相当累的，尤其负责任的牧师。然后他就反过来问说：“请问您牧养多少人呢？”他说：“1000来万吧。”这个牧师跟我说完之后，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他说：“我听完他1000来万，很是惊讶。但是他说的意思就是，你这1000多万其实不是你牧养，你能说在你们名义之下下辖多少人？什么叫牧养？牧养到底什么意思？”我管理多少人和我养了多少人是两码事儿。我家里就养俩孩子，可能我在厂子里管理上千号人呢，这是两码事。所以牧养应该被好好定性，对不对？是这样，牧养是建立牧养关系嘛，是这个意思。当然，他们的规模确实当时达到了很大的程度。那关于家庭教会其他家，我再说一下啊，就是听过中华福音团契吗？他们后来那个。也兴起，也崛起。其实也是从河南发迹的，跟方城他们都有关系的。你比如说方城，崛起的时候，最后呢，就有了中华福音团契。他那几个领袖，那么有的就被抓了，有的到处去躲避，就早年。然后就是什么，赵新门和他同工建立的西北灵工团，西北灵工团啊，他们就是要把。福音传回耶路撒冷，说中国是福音最后一棒的那个团队，但是他们中间也出现很多的偏差，比如说孩子不好好去训练，能明白吗？然后乱点鸳鸯谱等等，再就是还有比如说叫耶中团队的，你们不熟悉，唐宠怀牧师在中国的影响力之下，建立的团队叫耶中团队，简称耶稣在中国，后来解散了耶中团队，当时。那最复兴的时候吧，人数达到30万人左右，然后就是比如说华信联会呀，比如说同舟团契呀，这都是知名的团队。华信联会在中国的势力非常大，到现在为止，它的影响力都是历久弥新的，要注意。那么这样呢，50年代至今，在各种火炼的试炼和压力之下，家庭教会却产生了极大的增长态势，原因何在呢？那么，国内有一份刊物，其中有一个叫做署名艾明的嘛，这个人他写了回顾和展望，对家庭教会的优缺点就进行了一个综述。我们现在可以借他的这一个综述的结论，然后去反思一下到底这些家庭教会的优缺点是什么。首先，我们看优点吧，第一，注重祷告。那么，家庭教会的组织他们主要重的是内涵，而不是外在的形式，所以没有会议厅里繁琐的讨论，没有会议室里边那种案牍的那种复杂劳形式复杂啊，事无巨细都是通过祷告沟通来解决的，这就是中国家庭教会成功的秘密。第二，渴慕真道，家庭教会从同工到信徒都极其渴慕圣经。尤其以前，学圣经可以成天到晚学，现在能聚3天会的都是非常难得。 现在你要着急起来，日续三天会，从早讲到晚。我记得十几年前，我那时候从早上7点讲到晚上10点，白天讲到晚上交通吗？一弄弄到晚上10点，我是挺疲乏的，但大家是不知道疲乏的。渴目真道，所以希望通过不断的什么读经听道，学到更多圣经真理。第三是火热传福音，所以近10年20年，家庭教会积极的投入传福音，由同文化到近文化再到异文化，没有参加这个世界宣教的意向。他的传福音，当然就是说，主要是对，中国的这个同胞传福音。好，我们现在看第四，生活比较简朴吧。传道人当时一般都认为没有固定的供奉是属灵的，他们管这个叫什么？凭信心生活。但是凭信心生活，在教会稳定的时候是不可以的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完全否认他呢？传道人很多被抓光了，他的妻子、儿子或者妻子、孩子谁来照顾呢？那个时候，大家施以援手完全可以吗？如果正常的教会、兼职的教会是应该有个基本的帮补标准的，就是正常，别过高，别过低，过低亏待传道人，轻视主的工人。你过高的话，他也不是什么，是不是？不是什么呢？不是什么集团的白领，不是什么呢？不是政府高级人员。你像这个新加坡以薪养廉，香港本来也是这样的，以薪养廉，给你足够高的工资，倍数于其他人的工资，然后让你更加廉洁嘛。教会不必要那样，但是不能太低的，正常就行。你不这样的话呢，他可能是有的时候饿肚子，突然之间条件改善了。他就成资本家了，就是这是有的不上，有的不下的，所以尽量是制定一些清楚的基本的这样的策略，好吗？当时传道人不求名利，来去匆匆啊，清贫淡泊，像以利亚一样，盼望神的供应，是当时的一种传统。但是这个精神可嘉啊。那么第五，有许多基督徒家庭啊，作为什么坚实的基础。所以，家庭教会得以快速发展。很多的接待家庭，他们愿意接待远人，给其他信徒和传道人提供一个栖身之所。哎，第六，有为主受苦的殉道的决心。信徒大多有为主受苦的决心，所以许多家庭教会的领袖说，他们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，愿意主把他的名字列在被杀的数目中，甚至这样的决绝。第七，没有来自教外的束缚，家庭教会呢，直接听命顺服基督，不受任何的势力操纵。虽然受迫害，但是宁可为此付巨大的代价，这就是他们的优点。但是呢，文中呢也总结了危机或者叫缺点。首先，第一，神学基础薄弱，因为多种原因吧，家庭教会的侧重点一直是宣教，而不是神学训练。就是我说主大使命的什么传的这个层面，而不是教的这个层面，对不对？因此导致了教会发展的失衡，就是教导牧养跟不上，和一些混乱现象的出现，如违背圣经原意的这个灵异解经啊，和极端异端的产生。第二是文化水平低下，那这个呢，跟中国教会的主体有关系。你像，民国时期，中国教会的主体是什么人？那个时候带领中国教会的都是被装备过的人。然后呢，开放五口，开放内陆，传的对象呢，就变成了那些目不识丁的百姓了。再往后呢，王明道那一代还有点水平，可是改革开放之后这一代呢，就谈不上什么水平了，是不是？谈不上什么水平了。第三呢，教导牧养跟不上，羊多牧少。这是自古以来教会的通病，无论是广大的农村教会，亦或是大学校园中信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，都缺乏系统的查经训练和灵命塑造。 加强工人的培训和牧养，反而是当务之急。另外，21世纪起，农村人口大量的流向都市，教会下一代的接棒人就严重缺失，更是极大的隐忧。那么，老一代传道人可以吃苦，但是新一代传道人很难吃苦，他们也不会吃苦。第四，生命程度参差不齐，因为家庭教会的教导牧养跟不上，因此导致信徒的生命程度各异，甚至以教会为单位出现区域性的悬殊，这种情形，那么由来已久嘛，所以应该尽量的去统筹安排，互相帮助的。第五呢，教会管理不善，第一没有建制，第二呢，建制困难，没有建制是没有建制意识，第二有一些人有了意识之后，遭致全体的抵挡，认为教会是个集体，不是组织。其实教会既是个集体，又是个组织，所以教会得有权柄设立。真正顺服基督，也得顺服权柄，顺服正确的、正常的权柄。谁设立的配件权、配账权和钥匙权，也得需要顺服的，好吗？所以，因为家庭教会没有一套完善的组织制度，所以在管理上常有疏漏，因此家庭教会常在两难之间徘徊。太过于注重组织，教会难免世俗化、机构化。同时呢，现实的处境也不许可，他忽略组织呢，教会则势必混乱，缺乏凝聚力，从而导致事工无法进行，更可能助长家长制的这样的一种管理作风。啊，就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是一个难题。第六，缺乏合一连结，各自为政，造成这种后果的原因有很多呀，比如说教会所在的地域差异，教会领袖的心胸狭窄，真理领受上的一些不同。对灵里的合一没有足够认识，这都是当时造成啊中国家庭教会积贫积弱的这样的原因。所以原因方面，他给我们提供了6点，值得我们去警惕。然后优势呢？优点呢？有7点，这些不足以完全说明问题，也大概让我们看见了当时迅猛发展的中国教会的一种情况啊，一个状态啊。